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念对待举报我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15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68岁。在这27年的修炼当中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，其中有3年流离失所，3年马三家劳教所的疯狂迫害。无论在高压、恐怖、威胁等等迫害下，都没有动摇我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定信心。在一次次的被迫害中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，帮我化解了一次次的磨难。一、巨难中没有倒下。结束流离失所后，我坐回家的那趟车中遇见了村长的妻子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派我邻居家的儿子看着我，但是我没放在心上，回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由于当初在我经历3年流离失所的过程中，邪恶一次次的上门骚扰、恐吓、威胁，没有修炼的丈夫和女儿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在极大的高压恐怖下，丈夫身体就一天天不好，最后离世。在我丈夫离世20天的时候，那天正好赶上是师父的生日，有好几个同修都到我家来看我，同时一起给师父过生日。就在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，突然来了3辆警车，把我们全都绑架。18天后，我被直接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3年。等我再回到家时，看见我家房盖被大风刮掉。面对着破烂不堪、家破人亡的环境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、不消沉。我心想，有师在、有法在，什么困难都难不住我。在亲属同修的帮助下，很快修好了房子，我家又恢复了学法小组，我们风雨不误、雷打不动。二、善念对待举报我的人。在我回家后才知道是我家邻居儿子举报我的。当年他家还遭了恶报，秋收时他家的苞米杆被大风刮倒，导致颗粒无收，育的瓜苗全部死掉。当我去他家时，他妈妈对我说，真对不起你。我说，我不恨你，我是修炼人，你们也是听信了邪党的造谣宣传。他妈妈发自内心地说，你以前没少帮助我们，我家没钱总去和你家借，秋天活多，你们也没少帮我们干，我们真是糊涂，以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了，不挣那样的钱了，咱们以后好好处吧。在那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时时修心性，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思想上来不好的念头，包括对邻居的恨心，我马上就发正念，解体这个恶念。我想，我一定要用善和慈悲去对待他们。邻居家养牛，地方不够用，我就主动把我家前院子给他家用，厢房也给他们放东西。邻居感动地说，你们修大法的真是好。常人不可能不要钱白让他们用地方的。还有在疫情严重期间，邻居一家人都感染了，我不怕传染，主动去他家进一步讲真相，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福报，遇难成祥。当时他儿媳正在挂滴瘤，还有心脏病，他家人很害怕，我告诉他们不用紧张，赶快三退保平安。他家人都做了三退，同时也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2天，我又去他家看看，他儿媳妇说，我好了，真谢谢你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是我师父救了你，你谢我师父吧。 三，大姐说，我明白了，我用真名退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路过一个店铺，我说，大姐你好，你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那人说，你可真胆大呀，你知道吗？某人被抓进去了，老头也没了，等他回来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当时就笑了，说，大姐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被抓的某人。他一看我红光满面，精神头十足，还很年轻，他说，真不可思议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说，大姐，你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，大法是救人的，我们冒着危险来救你，就是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，在灾难来临时能留下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只要同化真善忍特性，远离中共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同时我也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等真相。大姐说，我明白了，我用真名退。后来我又路过大姐的店铺，大姐说，谢谢你们，自从三退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每天都有不少的顾客，我以后一定也学法轮大法。四，亲人明真相得福报。我侄女得了腰椎间盘突出，很痛苦，干不了活，睡不好觉。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和我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，告诉她，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就没有问题。她答应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侄女说她昨天终于睡了一宿好觉，于是她就继续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长时间，她身体就好了。侄女和她丈夫做起了买卖。由于她明白真相，每天坚持用真相币，生意越来越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居小节的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6日。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最近我一直在过家庭关，不让别人说这一关，表面上好像过去了，其实并没有从根上去除，所以总是一关接着一关，橱柜门没关，丈夫把我说一顿，因为知道是自己欠的业力必须得还，忍了。没过几天，卫生间地漏，洗完衣服忘盖上，丈夫又说我一顿，他说的有点过，我没全忍，辩解了几句，结果丈夫说的更狠了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闭嘴，并向师父承认自己错了，他也不说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从卫生间出来忘记关灯，他又说一顿，我全忍了。虽然忍了，但我心里想的是，大男人事太多，心眼太小，不和他一般见识。我看到的是丈夫一身的毛病，并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错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，只不过是忘关灯了。谁不忘事啊？这样的关过了很多次， 我也告诫自己不要忘，甚至把字写在小条上贴墙上，提醒自己，可还是忘，还是被说。自己也很苦恼，为什么呢？都忍了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再说，也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大事。有一次，去同修家谈起这事，他说他女儿也说过他，他有两次从卫生间出来忘记关灯了。第一次他女儿提醒他关灯，第二次他女儿很严肃地说，你怎么总忘呢？为什么不记住？我一边听他说，一边在思考。我丈夫事多，心眼小，小抠，怕多花点电费，爱说别人。他女儿才20多岁也这样说他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。再仔细想想，自己是忍了，可是心里还在想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橱柜门没关，你顺手就关上呗。地漏没盖，你就用脚踢一下就盖上了。灯没关，你顺手关上不就得了？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？心里还嫌弃他，格局太小，这么点小事就发火，值得吗？你没做好的事，我可从来都不说你，只是默默地做了就完事了。这不就是找茬想说我吗？我为自己没做好找理由找借口，其实是用法来要求常人，而不是用法来要求自己，是向外求了，而不是向内找，找自己哪儿不对劲。有一天看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圣者中的法，怀大智而居小节，我一下意识到根源在于我不拘小节，自己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小事当作重要的事去改正，认为这些小事都不是事，忘了就忘了，也没有什么大后果，只要不是故意的就无所谓，忘了就是对的。认为丈夫有批评教育别人的毛病，自己没有什么大错，根本没有真正要改正的意思，只是怕被说，才告诫自己别忘，积点不对。正因为自己没有把这些小事看重，所以矛盾不断。什么忘了，其实就是不拘小节，这些小事作为常人的丈夫都能做好，为什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做好呢？还找理由找借口，这么小的事作为一个修炼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还好意思去说常人呢，怨常人呢？想到这些真是惭愧，在有些小事上不拘小节做的真是太差了，还不如一个常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，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，你看是小问题，就是立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，它可是不小的。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，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，不是用法。用法来衡量自己，就都是自己的错，就是不拘小节，没有把小事看重，自己没有在法上去看问题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，只是表面上一味的忍了，悟到了就更加重视了，重视了慢慢就做到了，从那以后基本也不忘了，丈夫也不说了，偶尔忘了，丈夫也不那么生气的说了，只是提醒一下，生活和谐多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自己还有一颗很隐蔽的心，是我的错我就必须忍，不是我的错不怨我，他说我那就是他的错，我争辩几句也没错。那颗不怨我就不让说的心，其实在深层还残存着，因为那颗不让人说的心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去掉，所以就还得过关。突然有一天，丈夫没缘由的朝我大发雷霆，我心想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一点也不怨我，怎么又发这么大火呢？ 我悟道，虽然不怨我，只要我有不让人说的心，就必须在矛盾中，在实践中修去。官又来了，是来去我那颗不让说的心。这次我没动心，也没争辩，回到卧室就觉得挺可笑的，心里想，他这是又来帮助我提高心性的，我得感谢他才对。这时丈夫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这一关就过去了。现在丈夫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由于我不争不辩不怨，按照法去做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夫妻之间其乐融融，修炼路上一关又一关，去一个执着又一个执着，就感觉师父拽着我的手使劲儿向上拽，有师父真好，真幸福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，修去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8日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总是在去怨恨心，但是总也去不尽，很是苦恼。今天学了师父这段讲法才明白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怨恨心呢，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否则就怨恨。啊，原来怨恨心是这么产生的啊，自己平时就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听到不好听的，遇到不好的事，就懊恼，气恨。我这才如梦初醒，原来自己怨恨心总去不干净的原因，是自己没有认清它。师尊为度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多次被我安排去怨恨心的机会，被我一次一次错过了，真是后悔莫及。如丈夫动不动就指责我，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哪句难听说哪句，我炒菜他不是咸淡了就是嫌咸了，擀饺子皮擀得不好。我说，擀那么多好的你不说，就擀了一个不好的你就说，心里怪丈夫真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怎么找了这么个丈夫，怨恨心出来了。因为这怨恨心都形成自然了，自己平时根本就感觉不到。今天学了师尊这段法，就像重锤敲醒了我，这颗顽固的怨恨心变得弱了，觉得自己能很容易就去掉这颗怨恨心了。其实不然，去怨恨心得有个过程。师尊看到我有去怨恨的心，就给我安排了去怨恨心的事。母亲说，邻居家的女儿不让她大哥吃亏，每次回家都给他痴呆的父亲买好多好吃的东西，意思是在家全天伺候他父亲的大哥跟着沾光，他大哥吃的用的好似都是妹妹给买的，妹妹比他大儿孝顺好。我听了后心里马上不平衡了，就对母亲说，这不和我们家一样吗？我小叔子和小姑只是烧点东西，比我们在家常年劳心劳力伺候我公公要孝顺得多，好得多。我公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你也这么说，真是冤枉。母亲说，家家都这样，谁在家伺候谁不好。我就冲母亲抱怨道， 我在家照顾公公有多不容易，如何如何出力出钱，还不讨好。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，这怨恨心不自觉地就出来了，而自己还不自知。第二天，我出现了头晕、走路不稳、恶心。到中午做饭的时候，我支撑着下床做饭，一阵恶心，吃的早餐全都吐出来了，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。我这才警觉，赶紧向内找，找到昨天听到母亲说我们不好，自己的怨恨心爆发出来了，怨恨心连带着妒忌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等，这些不好的人心都出来了。找到这里，我庆幸了，这是师尊精心安排，让我赶快去掉这怨恨心，从人中走出来，赶快提高上来。而旧势力却想利用我这怨恨心，不让我走出人。心想，旧势力这回我可不上你当了，我赶紧向师尊认错。师尊，弟子错了，谢谢您的苦心安排，让弟子修去这怨恨心。我坚决不要这害人的怨恨心，他不是我，修去他。师尊看我没过好这一关，接着又安排了另一关。丈夫让我把车开出车库，我觉得夏天车在外面暴晒得太厉害，放车库比较好。丈夫说，你不把车开出去，放车库里，车库太窄，进出不方便。我说，不开，外边太晒了。丈夫就不高兴了。第二天，丈夫发火对我说，把车开出去。我立刻对他说，你发什么火？这么多钱买的车，放外面晒坏咋办？丈夫见说不动我，气急败坏地出去了。心想，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在去我的什么心？我哪儿做错了？他怎么为这么点小事跟我过不去？心想是好事，是好事，我一定过好这一关。我深入向内找，其实我不愿开出车的原因还有，车库这么窄，我能把车开进去，丈夫不但不说我开得好，反而让我开出去，这不又是喜欢好听的话？丈夫说不好听的，我就怨恨吗？这不又是怨恨心在作怪？这会儿我找到他了，我坚决不要他。晚上丈夫回家，我赶紧迎上去说，今天晚饭做什么吃？丈夫气狠狠地说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心想，这是旧势力利用丈夫朝我发火，叫我生起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我才不上你旧势力的当呢，我不但不怨恨丈夫，我要对丈夫好，我要从内心感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呢。我不气不恼，忙着做晚饭。第二天丈夫整理空调，热得大汗淋漓，我赶紧拿扇子给他扇风，心里一点怨气也没有了，有的只是感谢，由衷的感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。我的心性提高了，丈夫的怨气也没了，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冲了，变得会轻声细语地说话了，家里的气氛恢复了祥和快乐的气氛。通过去怨恨心的过程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去掉各种执着与人心，也领悟了师尊为什么一再强调弟子多学法、学好法的深刻意义。本人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给了我善的力量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。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3年6个月，于2014年12月份回到家中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曾被关在监狱的所谓集训矫治监区。这个监区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，里面有一整套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招数。他们会先对你伪善，用各种好处诱骗你。我不为所动，他们就来硬的，罚我整天整宿的站着，不许睡觉，不让洗漱，甚至不让上厕所。我已不记得我被罚站了多少次，多少天。一次去厕所，往下一蹲，一滩血涌了出来。后来他们把我骗到医院，又验血又验尿。我感到我的空间场中充满了邪恶生命，身体非常难受，感觉呼吸都困难。我发现不对，马上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我。发了20多分钟正念后，感觉空间场清亮了，呼吸正常了，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。我知道聚集在我空间场中的邪恶生命，在师尊的加持下和我强大的正念下被销毁了。后来得知他们是在找配型，为活摘器官做准备。回到监区，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、被罚和专门转化我的人讲真相。监区里即使最邪恶的歹徒都拿我没办法。他一迫害我，我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他就要跑厕所拉肚子。时间长了，他拉肚子拉得受不了了，调走了。补充进来的那个开始对我们态度也很恶劣，我就有意多接触他，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。他被感动了，也跟着学唱这些歌曲，听我给他讲真相，讲我自己修大法前后的变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，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。他选择了善待大法弟子，他的本性应该是善良的。因有时听我和别人讲真相，他也会落泪，还为我遭受的迫害与当前的处境落泪，被我对大法的坚定感动落泪。在那么邪恶的环境中，我也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环境在一点点的变宽松。在我下队的时候，他流着泪送我走。下到小队，那些科长、小队长都知道我在矫治监区的情况，都知道我不怕他们耍的硬招，用常人的话讲，就是我很厉害。也可能因此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反倒比较好。就这样，我一点点地开创出了修炼环境，和监视里的人讲真相，救他们。在讲真相中，师父给了我善的力量。每当我对人笑的时候，对方就能接到善的信息，再讲真相就会同意三退。因为监狱里环境特殊，能和犯人接触的时间很短，有时只有1-2分钟，所以我必须抓住这宝贵的短暂时间，给能接触到的人讲大法真相，讲三退的重要，使对方当时能明白并做三退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安排鼓励下，我所能接触到的犯人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，做三退。3年6个月期满，我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学法。因为3年半，我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，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，我落下的太多。我就也开始背法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经常泪水连连。我体会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，师尊的伟大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